各位同修，欢迎收听本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11月21号到11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从警察骚扰我们中所悟。十八大前，当地派出所警察两次上门骚扰，一次是找到我的店里，严厉地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练就带走，要开十八大了，你不要搞破坏。我说我只是修心做个好人。当时虽觉得也智慧地回答了他们的话，但是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明显地感到空间场有种不好的物质向我压来，甚至发正念都感觉很弱，好像不管用似的。他们说你不用说别的，就说练不练，我就是不正面回答他们。之后他们说了一些威胁我和对大法不敬的话就走了。他们走后，我浑身难受无力，有种虚脱感。当时我悟，这是正邪大战对我另外空间身体伤害的表面表现，并两次发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安排。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怕心，有见到警察就恨的心，还有想说服他们压倒他们的斗争心、怨恨心。当时虽然只是找到了这些心，但是并没有在心里真正连根拔掉，甚至打坐的时候还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有种不服感。虽然也在强烈的排斥这些不好的思想妄念，但感到提高不大。而且我感到最大的不足是，这些年见到警察总是胆胆突突、唯唯诺诺，不敢理直气壮地给他们讲真相。关键时刻忘记了请师父加持，正念不足，正的力量不够，总是处于守势，好像精神上缺少钢筋铁骨似的，看到他们挺不起腰，有点讨好或回避对方。几天后，那几个警察又来了，这一次态度大变，笑着说我们到你家里去看看。我立刻警觉了，说家里有什么看的，我忙呢。他们说别呀，我们一定要到你家里看看。我知道他们是想看看家里有没有大法书和资料等。这一次我首先请师父加持，同时不断地在心里发正念，彻底否定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利用有坏思想的人干扰大法弟子从而被淘汰的安排。这一次我倒是没有唯唯诺诺，胆气也很足，但是行为上过了头，说着说着就和他们吵了起来。我大声地说你们和我有仇啊，怎么的，还是和法轮功有仇，我们是正派人家，你们老是骚扰我们，还让我们做生意不？当时一个警察说你们法轮功参与政治，反党反社会，你们要掌权了，我们都得掉脑袋。我说你看哪个练法轮功的想当官了，哪个说政策不合理了，法轮功是什么我比你清楚。当时虽然也有想救助他们的心，想借机讲讲真相，但是刚一开口，他们不仅不听，还说了一些对师父和大法不敬的话。当时真是唇枪舌战，吵得嗓子发哑，浑身发热，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一个警察头说你总是和我们对立，把我们当成敌人。这句话使我一震，我悟这是师父借他们的嘴在点化我，但此时我的各种人心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了，争斗心、怨恨心、指责心，什么话敢劲儿说什么。较量中虽然没有把他们压下去，但很有一种胜利感，以往胆胆突突那种物质没有了，憋在心里多年的话吐了出来，感觉自己真是一身豪气，怕心也没有了。这一吵好像很多人心都吵没了，感到一身轻似的。临走时那个警察头说 你呀，容量还不如一杯水，不行啊。这话当时挺动我心，我明白这是师父借他们的嘴来点化我呀。事后我立刻找同修进行了交流，同修鼓励我说，你比过去怕心那么重时强多了，有提高，就是还有争斗心和怨恨心，虽然你表现的有些气壮山河的样子，但慈悲不够啊。晚上躺在床上，我在想，大法弟子遇到的每件事情都是成就自己和树立威德的机会，那么今天这件事情，我该在哪些地方应该转变观念和提高心性呢？我该修去什么，成就什么，证悟什么呢？当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时，不由吓了一跳，许多人心一下子暴露了出来，似乎这些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有修，观念没有根本的改变过来。而且我看到自己和警察对立的心很强，这种对立不单单是在心里，行为上也很反感他们，一见到警察就恨，心里马上竖起了一堵墙，甚至见到警车都没好感。虽然没有把他们打下地狱的念头，但也没有真心想救他们的正念，没有认识到他们也是被迫害的特殊众生。讲真相中，心里对他们是有间隔的，这不是慈悲啊。特别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说了不好的话，做了对大法不好的事情的，就会被神淘汰销毁。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再严重，他们都是在神的路上，早走和晚走都会圆满与归位的。而真正被迫害的不正是人吗？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和他们是对立的，就连看到警车时也要先看看是检察院的还是法院的还是公安的，如果是公安的警车，立即发正念灭。一次我给一个管治安的警察朋友讲真相，他笑着说，你对我们治安的警察很友好，对国宝的警察就看着不顺眼，是不？我说对对，他们迫害好人，我当然没好感呢。还有一次，一个国宝的警察朋友到我店里看我，我一见到他就没好感，拿话给他噎得够呛，最后他气羞羞的走了。事后我悟到，当时我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往外推他，都在往他空间场打不好的物质，当时憋在心里的话虽然也说出来了，气也出了，但人却没救。也许师父安排他到我这来让我救他，可是我的人心把他推了出去。事后几天了，我对这件事都很后悔。迫害十几年来，当地的610、国宝、政法委、派出所等部门为什么对挂号的大法弟子就频繁的找，而有的过问一两次就不再找呢？这是我一下子看到了与同修在修炼境界上的差距。当我们的心性达到法的标准的时候，谁敢妄动？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有一个同修跟我交流时说，他曾经被迫害得很严重，后来到了外地打工，恶党十八大前，家乡的国宝警察去看望他，他无怨无恨，心态很祥和地跟警察讲真相，告诉警察法轮功是什么，当年去北京是怎么回事。我也很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没有参与什么政治等。开始警察还是很严厉的样子，后来就静静地听着。由于同修念证场证，警察的态度也变了。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们就是干这个工作的，你们大法弟子我也接触不少，有很多见到我们后像敌人一样，就是仇视，根本不肯跟我们好好说话，像你这么和善的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临走时警察还给同修买了一些礼品留下。我想警察对同修的态度就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首先来自同修没有任何人心的真诚表现，这是境界。听完这个故事我很受触动，迫害这些年来，大法弟子确实吃了不少苦，有的甚至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可是我们作为一个主佛的弟子，来到世间是干什么来了？面对迫害我们的警察，我们成就了自己什么？是否在实践师父的法中真正展现出神的状态？另外，对于警察，一定不要触动他们负的一面，这也是师父一再强调的。一旦触动了之后，效果越来越不好。我经常在心里想着师父的一句话，所以我告诉大家，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加拿大法会讲法，我曾经试想过怎么去爱那些警察呢？当自己的人心没有休憩时，是不会有爱的，只能有恨有怨，跟他们说话时也是恶报恶报的心。只有用大法衡量自己，真正的去掉人心人念，境界提高上来，认识升华了，才会有神的状态。这时再去看警察，看众生，都是同一个心态，那才是真正的修炼人的慈悲状态。我还体会到，当你对警察的态度转变时，你的怕心也没了，因为没有了对立心，那么对立的因素也就不存在了。心里没有了敌人，大家都是朋友了，你还对立什么，怕什么呢？一点浅见，请同修慈悲指正。对真的一点起悟。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两条外表一模一样的项链，人们拿在手上不禁会问哪条是真的。从常人的肉眼角度看，两条确实是项链，已经很真实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问哪条是真的哪条是假的？其实人们是问质地的纯度，是纯金还是 18K 金。所以真里面包含着纯，由此我想到了修炼。我们大的弟子每个人都在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可是做事的效果或者说纯度就千差万别。抱着常人心在做三件事的，遇事不上内脚的，就是常人，就像假修炼人，只是穿着一件修炼人的外衣而已。因此我们在做三件事时，不能忘记修心，这是修炼人的标志，时时事事都不能放松修炼。就像那条纯金的项链，越修越纯，把杂质都去掉，最后就是纯金的 24K 金的项链，那就是最真的，也是最纯的。那天我双盘而坐，不断地查找和清理自己不真的东西，去掉它，把自己修得更真更纯。当时我体悟到，真的境界不含一点杂质，没有一点掩饰，完全是真实的自我，就是纯真。我仿佛仰头能看到宇宙之顶，就是真善忍三个大字，他们就在宇宙的最高处。以上是我对真的一点体悟。
向内找，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下午我去洗澡，碰见原单位的老同事，说话中我说听说咱们的老领导病了，你去看了吗？他说没去。接着他就隶属着原领导的种种不对，他讲的那些事我都没听说过，然后我也跟着说，领导这么做也真是有点不对，不公平，不公正，太势利。此时我跟常人一点区别都没有，还觉得自己挺仗义，完全不在法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左侧的脸就肿起来了，里侧的牙龈肿得快封上了，特别疼痛，发一会儿正念，又被一会儿绑，感觉恢复到原状了。到后半夜的时候脸又肿起来了，这回发正念也不减轻了，善减怨缘也不见效了，直到第二天晨练的时候才有些缓解。之后上午跟同修上肩， 同修说了两个外地同修的情况，我的脑海里又翻江倒海的冒出一些常人不好的想法。晚上女儿来电话时，又因为对她的一件事太执着了，结果在电话中谈得不欢而散，整个过程全部陷在常人中了，想法和做法都远远的偏离了大法，并且还不知自己在其中，结果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里侧的牙龈肿得全部封上了，外侧的脸肿得更高了，并且每一秒都在疼，而且是钻心的疼，一直疼到第三天晚上的六点多钟。从第二天晚上的七点多到第三天晚上的六点多，将近24个小时疼痛没有间断过。这期间功也没有完整练完，全球正念也没发两次，学法也是断断续续，我实在承受不住了，就去了一个同修家。一进屋，同修说，你这是怎么了，脸肿这么高？我说我通不过去关了，太疼了。当时另一个同修也在场，两同修都说，快找一找哪颗执着心出来了。同修提醒我，想起了本文开头的这几件事，当时说的做的都是常人的想法和做法。然后同修说，作为一个修炼人，遇到事情就得及时向内找，只要符合法的标准，那个执着的就会去掉。我们修炼人时刻都得在法上，师父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么做。等到把执着心找到后，突然间我感到嘴里有一口血，吐出时看到的是一口脓，不是血，然后牙龈也平复了，外腮也消肿了，嘴也能张开了，脸的颜色也变好了，一切基本恢复正常了。当时惊讶地说，太神奇了。同修说，大法无所不能，这次教训让我重重地挨了一击，我真正地体会到，作为一个修炼人，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得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同时真的体会到师尊所讲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今天把知识写出来跟同修交流。如果有与我相似的同修，在常人中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用大法去衡量，不能按着常人的思路去走。同时向两位帮助我的同修表示深深的谢意。
历史的天空练好动静功。长期以来，注意到身边个别同修每天不能坚持练好动静功，出现肉身不同程度衰老，也有同修长期受病业干扰。虽然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原因很多，但没有坚持修炼好五套功法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想与同修切磋交流我在练好五套功法方面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师尊在大圆满法中讲到，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掌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在实践修炼过程中体会到，如果练功懈怠，肉身容易疲劳。从另外空间看，法在我修炼境界的展现是，由于身在常人社会，受常人社会便于道德观念污染，每天通过感官有意无意接受积存的人的七情六欲不好物质，不是神给人规范的便于道德观念和另外空间邪灵对人类思想的干扰，将修炼人没有同化法的三界内不同粒子构成的物质身体污染很严重。如果不能坚持每天学法练功或学法不入心，久而久之这些污染因素越积越多，人肉身所对应的另外空间物质场看上去像一个垃圾场，污浊而肮脏。从天目浅层次看，这种物质场充满黑绿色的阴气、鬼气，这样的修炼人很容易受到乱法烂鬼的干扰或病业迫害。我通过学法悟道，肉身是大法给予修炼人正实法救助众生的法器，不属于个人所有， 正法弟子是代表各自宇宙体系无数层次中无量众生来在世间同化大法，仰仗无边佛法威德救助众生的，所以作为修炼人要善修其身，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一段时间里，由于工作需要，我要轮值夜班，早晨八点下班后回家先练第二套功法，时常会很困倦，我就咬紧牙关毫不动摇，被师尊讲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久病一组，不停地背。有一次练功时特别困倦，随着背法就看见一个红脸赤足，身穿黑袍，头发乱蓬蓬的邪灵，手里拿着一个黑铁香炉，不断向香炉吹气，想用迷香使我昏睡，但我已背法，身体放出万道金光，红脸邪灵马上退走很远，在我空间场外徘徊没有走。我接着背法，师尊法身挥手之间，邪灵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过程持续十分钟左右，练完功后睡三个小时左右觉，醒来头脑清醒，精力充沛，比睡了一夜还精神。师尊说，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北美首届法会讲法。练动功经常抱轮两小时后，肉身表面皮肤变得细腻，同修说我的皮肤像瓷器一样光滑，而且体力非常好，双手可轻松抱起240斤的重物，双肩可扛起300斤重物无大碍。同时由于看淡男女之情，守住精血之气，经常五六天不吃不喝，有时十几天不吃不喝，工作生活一切正常，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思想纯净，思维敏锐，发正念时打出去的功功能威力强大，大法所给予的功能运用得更充分如意。在不断学法修心向内找的过程中，定力也随着心性提高在不断增长。练大圆满法第五套功法时，尽量延长打坐时间，有时一夜练两遍进功。在定中练功初期，看肉身像是完全由水一样的物质构成，心性提高后看肉身及世间一切好像是由烟雾一样物质构成的，从更高一些状态中看世上一切生命物质是由宇宙法在一定层次中展现的法理，正负对应物质因素中负的物质因素造就的。强化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修炼后，就明显体现在平时心态慈悲祥和，思想杂念很少，有时会体现在常社会工作生活环境中，一些工作中同事或同修找我有事，但见面后经常想不起原来要说什么，过一会儿才想起来。有一位男同修由于个人修炼状态原因，发正念很少真正入境入定，一次与我一同发正念，发完正念他说，和你发正念感觉真好，一开始发正念手身体就定住不会动了，思想安静祥和，没有杂念，一直到最后结束，非常美妙，定的感觉真好啊。我遇到一位中年女同修，腿部受毕业干扰近半年，走路姿势很不正常，已经干扰她正式法救度众生了。就此问题与她切磋交流，共同向内照，然后一起发正念清理病业干扰，连续发一个小时正念后，同修下床试着走了几步，满脸喜悦地说，哎呀太神奇了，我的腿好了。我说这是大法的威力。我在南方工作期间遇到一位曾经相识的年轻男同修，他于99年得法，99年720后由于邪恶迫害失去了修炼环境，加之个人修炼基础相对薄弱些，来到这座沿海开放城市，随波逐流，混同常人，男女乱性造业严重。与他切磋交流后，同修坚决走回修炼道路，可是我用透视功能看到由于造业严重，他的泌尿系统严重感染，两侧肾脏出现炎症肿大，一侧肾脏肿大严重，肝脏有炎症也出现肿大，血液中病毒浓度很高，皮肤表面口腔内膜有大面积溃烂创斑。向他身体对应的纵深空间看去， 业力如同倾盆暴雨前的乌云，遮天蔽日，大量长有翅膀，类似西方故事传说中描述的吸血鬼一样的阴灵，在天空与大地之间翻飞。阴灵皮表灰白，双目黑红，四颗尖牙露于唇外，并发出刺耳的尖叫。有的阴灵边飞边啃食那个空间人形生命的肢体残骸。我向他简单说了一下我看到的可怕景象，同修听后很焦急，问我怎么办呀。我说我有真修，我有真修。经过协商，我们一同租住在一所公寓中，每天至少学一讲法，整点发正念，抱轮两小时，共同练静功一小时以上。男同修除了工作外，业余时间就是大量学好法向内找，强化大法动静功修炼，同修不断在法上精进提高着。当我与他一同抱轮时，看见同修肉身对应的不同空间中，不时会死去一个由业力构成的他，曾经由业力构成的漫天乌云在逐渐消散。在同修背法时，同修思想中发出的大法轮分体出无数的金色小法轮，不断消灭着长有翅膀的吸血鬼阴灵，无数燃烧着的阴灵残骸从空中坠落。渐渐的，同修的空间场变得光明，业力滚滚的黑暗世界因为同修的归正，挺拔俊秀的群山恢复了昔日的翠绿，湍急汹涌的江河变得舒缓流畅，光明普照的大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同修的脸色由原来的青黑变为红润，体力由衰弱转变为强壮，近 1.8 米的身高体重由原来不足140斤增加至199斤重。如今的男同修抱轮已达4小时，在他工作的私企，上至私企老总，下至普通员工，几乎全部三退。有的同事还特意邀请同修到家中给家人讲三退，他的一位女同事不仅自己三退，还用自己的理解劝退十几人。在我们学法小组中，有一位年近50岁的女同修，她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她从事专业技术性很强的特殊工作，为正式法圆融好常人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平时同修很注重仪表仪态，衣着服饰高雅时尚，言谈举止理智而智慧。同修不仅能连续双盘9小时以上，如果条件允许，女同修会连续抱轮16小时，也就是法轮装法4个动作，每个动作抱4小时。因为同修动静功练得好，肉身演化的也好，看上去像30几岁的人，有时会更年轻些。他的双目异常明亮清澈，皮肤白而细嫩，非常富有光泽。女同修一位要好的女同事知道她抱了4小时轮时，激动地说，你们大法师父太了不起了，我要是能抱这么长时间轮，什么病都不会得，只是我意志不坚强。女同修在法中修出的善良和美丽，有力地证实了大法。她身边的同事几乎全部三退，有些同事与她打招呼时只说法轮大法好，一笑而过。一次切磋中，我问他，文姐，你为什么能抱下16小时的轮？他平静地说，不为别的，只为正式法。从三界世间的理想，社会的各行各业中，人才是在工作，而天才是在创造。作为正法弟子，师尊带领我们一直在开创着新宇宙的未来。每位正法弟子的修炼，就是在奠定建立无量众生未来永久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正法弟子的正法修炼意义及影响是无比伟大而深远的。最后，以师尊的讲法与同修共勉，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境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精进要旨，何为修炼？
如何真正从本质上认识邪共？最近师父发表的经文，保持清醒， 给我们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政法行动指明了方向。还有师父之所以用保持清醒来给我们敲响警钟，原因是我们有不少大法弟子在对中共邪党的本质的认识上，在解体中共的认识与行动上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影响了讲清真相、解体中共的效果，甚至给政法进程造成了障碍。下面我来谈一谈我对在讲清真相、解体中共的政法过程中保持清醒头脑的问题的认识。首先一点，在政法的过程与行动中，我们没能对中共邪党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的或多或少的对中共邪党抱有幻想与希望，而我们对他抱有幻想与希望，又是因为我们没能真正的从本质上认清中共邪党。所以说，真正的从本质上认清中共邪党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了。师父早已告诉我们，共产党本质上是一条红色恶龙，是一只为毁灭人类而来的恶魔。我们想一想，这次宇宙政法的中心在人这，而他却要毁灭人类，这不就是要毁掉宇宙政法吗？这不就是要毁掉整个宇宙吗？所以我们应该看清毁灭人类，进而破坏政法，进而毁灭宇宙，是共产邪党的唯一目的与使命了。他有多邪恶，他有多恶毒，就连共产邪党的老祖宗自己都说共产主义是幽灵，就这样一个邪灵恶魔，我们还能希望他会有一丁点真正良善的表现与改变吗？师父早就告诫我们，共产邪党就像那个毒药，要他不毒怎么可能？这次师父又明确地告诫我们，他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们真该从本质上认清邪共，保持清醒头脑了。总结以往我们在政法过程中不能时刻对中共邪党保持清醒头脑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我们经常因中共邪党内出现个别良善正直的个人，而对这个个人抱有希望与幻想，对中共邪党也抱有希望与幻想，致使我们对中共邪党邪恶本质的认识弱化模糊。共产邪灵是中共邪党在另外空间存在的灵魂，而中共邪党的组织只是共产邪灵在世间的肉体表现形式，这个肉体是受那个灵魂控制的。这些中共邪党中极少数个别良善正直的成员不能代表中共邪党，更不能代表共产邪灵本身了，那么他们的行为言论也不一定是中共邪党的意志的体现，更不一定是共产邪灵的意志的体现了。如果我们把这些中共邪党中个别良善正直的成员等同于中共邪党，甚至等同于共产邪灵，把他们个人的言论表现等同于中共邪党乃至共产邪灵的意志的体现，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些中共邪党中的好人，有的是中共为美化自己拉进去的，有的是被中共欺骗进去的，有的是为了利益前程加入进去的，这些人及其表现怎么能代表中共邪党及本质呢？他们除起到了美化中共邪党的作用外，他们是邪党中的异类，所以中共邪党对他们是不放心的。这些人的良善举动不可能在中共的体制中进行下去，他们的良善愿望也不可能在中共的体制内实现。如果这些人不与中共邪党同流合污，都不会有好下场。胡耀邦、赵紫阳就是最好的例证。二，我们经常因为中共邪党某个具体的良善表现或举措而对他产生好感，进而抱有幻想，一时淡忘了他的邪恶本质。这个反宇宙的中共邪党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生存危机，所以他更加注重表面上做一些好事，美化自己，欺骗民众。可见做好事并不是他情愿的，并不是真心对民众好，而是他为了生存发展被动做的，并不是他的本质有了什么改变。例如中共执政初期分地给农民，改革开放初期的私有化，一些灾难后的赈济等等等等，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是中共邪党惯用伎俩。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几千万人活活饿死，中共不仅坐视不管，而且人为的加重灾情，才是中共邪党的本性的真实表现。三，我们经常因为出现的中共邪党表现良善的发展阶段 而认为中共学党从良了。尤其是因为良善状态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就认为学党的本性真的改变了。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思想认识，受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其实这样的发展阶段的出现，都是中共学党遇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它需要苟延残喘，恢复元气。例如64以前一个相当长的阶段，思想解放，政治开明，人们就认为中国学党变好了或更好了，大有希望了。殊不知那是因为十年文革已使中国经济崩溃，信仰破灭，民不聊生。再这样下去，中国亡国，中共也得完蛋。中共学党为了让民众继续对他抱有幻想，使他得到喘息的机会，才上演了这场骗人的剧目。而一旦他喘过气来，立刻现出狰狞的本来面目，六四大屠杀开始了。这样的惨剧在一次次重演，我们该吸取教训了。毒蛇经过冬眠，也不会就不再伤人。总之，我们要牢牢记住师尊的告诫，只要学党还存在，它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保持清醒，不对中共学党抱有一丝一毫幻想，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讲清真相中彻底解体掉这个恶魔，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不再让师尊在这方面为我们操心。
时刻警惕，别被邪恶钻空子。童修恩给世人讲真相，被坏人举报，被派出所协警关了一夜，第二天送到看守所，后来又被非法判刑一年。童修一直正念正行，做到零口供、零记录。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他仍然向身边的犯人讲真相，劝三退。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国外同修向邪恶各部门打真相电话帮助下，在家的同修去近距离发正念，以及家里的亲人同修天天找邪恶去要人，大家整体配合，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同修最后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提前回来了。人虽然回来了，当地恶人恶警不断的上门来干扰，对同修压力很大，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一，不能让同修掉队。同修 A 被迫害前，是我们学法小组其中一朵美丽的小花，他仅上过2年的学，年龄又偏大，在同修的帮助下，自己经过刻苦努力，终于学会了使用电脑做各种真相材料。他经常出去散发各种救人的资料，贴连贴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做事认真踏实，干事利索。在我们这个学法小组，他是一位很全面的同修。可是这次被邪恶迫害回来后，和以前判若两人，怕心很重，一直不敢出门，见了同修就流泪，也不爱说话了。 A 同修还告诉我们，他只要一听到外面有响声、警车叫声，他就全身发抖，精神高度紧张。尽管他一直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这种状态却始终突破不了。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看到他这个样子，真是心急呀。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可不能让他掉队。于是同修们共同商量，决定叫他离开家里的环境，排除恶人对他的一切干扰，将同修 A 接到学法小组几位同修家中居住，一起学法练功，高密度的发正念，解体他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因素对他的干扰和迫害。刚开始同修们叫他出去贴连贴，那同修很害怕，几位同修就围着他让他贴，发真相资料就陪着他身边，白天同修们去讲真相就带着他，还让 A 同修去帮别的同修做各种真相资料。那一段时间，我们天天晚上出去风雨无阻，几个晚上我们三个同修带着他就贴了几千张粘贴。 A 同修的状态越来越好，越来越正， 也爱说爱笑了，他终于振作起来了，这朵美丽的小花又重新开放了。二，集体有漏。 A 同修在邪恶黑窝里的时候，周围环境卫生极差，各种乱七八糟的人都被集中在一起住，回来后就发现了他身上有红点，经常见他乱抓身上，大家认为那邪恶的鬼地方卫生差，可能是被虫子咬了或受湿气造成的吧。改变了环境，注意卫生，自然就好了，就发正念帮他清理。在这段时间里，大家没有嫌弃他，还和他吃住在一起，有时还睡在一个被窝里。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几位同修的身上相继也出现了像他身上一样的红点，而且奇痒无比，越抓越多，除了脸上全身都有，特别是到晚上痒得最厉害，整夜整夜不能入睡，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还有一些脓包，看起来很吓人。同修们发正念善解，却越来越厉害。全组七个同修，有五个已经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了。其中一位男同修最严重，全身没有一块好地方，腿脚连小便上都长满了，还流着脓，肿得连走路都困难了。他还坚持上着班。有一位同修家人是一位常人，他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感染了疥疮。最后医生说，所有染上的人马上必须全面消毒清理，没治疗好之前尽量不要和外人接触，避免再传染。我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学法小组整体有漏了，被邪恶烂鬼钻了空子，大家都开始向内找。当 A 同修知道了自己得的是疥疮，又传染给了大家，他哭着向同修们道歉，觉得自己有罪，给同修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同修们都安慰他，不要自责，错不在你，是邪党的迫害造成的，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这也是我们整体有漏了，我们大家提高警惕，杜绝所有的漏，我们求师父加持，高密度发正念，清理各自的空间场，彻底的把它灭掉。其实在这期间，有的同修已经看到师父多次点化我们空间场上有烂鬼邪灵干扰，我们还没有悟到，整体已经被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大家只是集中针对 A 同修发正念，而忽略了对我们每个人自身的空间场进行彻底的清理，这是一次沉重的教训。事情搞清楚以后，我们进行及时处理，虽然没有造成影响，但是耽误了我们好几天救人的宝贵时间。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邪灵烂鬼无孔不入，稍不注意，邪恶就会钻我们有漏的空子，就会给我们自身修炼和讲真相救度众生造成损失。这一次整个的事情中，我们也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像是如着急心、干事心、欢喜心、人情重等等的各种人心。师父说，修炼与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希望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神的路不再远了，保持清醒。我们会珍惜剩下宝贵的时间，抓紧弥补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弟子何时。
我又发现妒忌心，自己曾认为妒忌心去得比较好，而且发表过关于去自己妒忌心体会文章，所以就感觉妒忌心对我来说不成问题，即使有也是那么一点点，比较弱，不会对我修炼产生什么障碍。其实不然，这不，我又发现自己的妒忌心不但有，而且还表现得比较强烈， 比如同修指出我的账目中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改进，表面上我不动心，但心里却想这算什么问题，多大的事。同修又说你最好请教请教 A 同修 B 同修，我心里更翻腾起来了。哎，他们这方面哪想过我，你还叫我请教他们，心里有点愤愤不平。这时我发现自己的心态不对，这哪像修炼人，把自己看得那么高，把别人看得那么低，其实人家有能力有水平，可我心里就愣看不上人家，这是啥心？我心里一惊，妒忌心。哎呀，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多少妒忌心，怎么今天又冒出来了？我想一定是很严重了，师父才点给了我。于是我顺藤摸瓜查找一下还有哪些妒忌心的表现，一查又发现了一个同修做的项目，由于自己的怕心没和他们配合，后来交流中同修倡导大家尽量都去做，我听了心里却愤愤不平。你们正面强吧，你们修得好吧，你们救的人多吧，你们有威德吧，你们能行你们做吧，修炼路不同，我做不了你们那项目，我做自己能做的项目，不也是在救人吗？是啊，修炼路不同，救人的方式不同，这没错，可是自己的心态不对，明显是妒忌同修。从以上两件事中，我看到自己认为同修比不上我，就有点瞧不起，认为同修比我强，不是见贤思齐，而是心里愤愤不平，妒忌。那么我这种妒忌心的根子在哪里？一查发现是自己求名心、争斗心、执着自我的心在作怪，就认为自己行，自己的对，谁别超过我，超过就妒忌，而不是向人家看齐，比学比修。这其中还有党文化那一套，中共学党一贯伪光正，谁比他好都不行，非得打压你，甚至置于死地而后快。看来党文化在自己身上的余毒也要肃清。师父在《转法轮》里把妒忌心拿出来单讲，可见妒忌心的危害性，它障碍了我完成历史使命和责任，障碍了我提高，是我修炼路上的绊脚石。今天再次曝光它，挖掉它，解体它，一点体悟，请指正。
普上给大法书改字，特殊殊荣注释正法的一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日子一同修给我拿来一本没改字的转法轮和一本已改好字的转法轮和打好的字，对我说你拿去改吧，我痛快地答应了也没误，拿家后也没有抓紧改，放在了一边。过了几天，同修又给我拿来第二本没改字的转法轮叫我改，顿时心里不得其解。一天当我学习转法轮，学到师父在显示心理一解法时讲，我还告诉你，我这本书的内容是把几个班讲的法合在一起的，都是我讲的，句句都是我讲的，都是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的，都是我的弟子学员帮助我从录音中抄录下来，然后我再一遍一遍的修改，都是我的法，我讲的就是这一个法的这段法时，我突然悟到，以前心中对当年有机会参与注释正法、抄大法录音、树立威德的同修总是充满羡慕之情，对后来能参与注释正法、将大法书翻译成多种文版、树立威德的同修更是充满羡慕之情。相比之下，对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树立威德而总是深感遗憾。前些日子同修两次给自己拿来转法轮大法书改字，为什么？这不正是师父给正法时期每个大法弟子一次树立自己特殊殊荣注释正法威德的机会吗？而我那时正在邪恶的黑窝里遭受邪恶的迫害，所以给大法书改字树立特殊殊荣注释正法威德的机会错过了，没能参加上。如今我从黑窝出来了，重新回到注释正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来， 师父不落下每个大法弟子，珍惜每个大法弟子，让自己补上给大法书改字特殊殊荣，注视正法树立威德的一刻。可自己对师父给予的这么神圣的机缘机会悟性差而麻木，真是愧对师父安排的，叫自己能跟上正法进程的机会，补上给大法书改字特殊殊荣，注视正法树立威德的一刻。我从内心感谢师父，感谢同修。于是我立即行动，买来新剪刀、新牙签，同修拿来了新胶水，用心给大法书改字。过程中我还修去了急躁心、自以为是的心、怕麻烦心等等人心。写出此文也意在提醒，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没有参加着给大法书改字的同修，千万注意兑现此前誓约，别落下注视正法的项目，给大法书改字，珍惜这众神瞩目的圣缘。层次所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水莲花学感恩，感恩节到了，一个生命该向谁感恩？六年前的感恩节，高墙铁窗，我感到自己就要被奉上一个绞肉机的传送带，死亡的气息在逼近。在把一个无神论供奉为国教的社会里，有神论就是贱民。我不知道一个血肉之躯如何去面对一部国家机器的碾压，凄惶无助笼罩着我。不过作为一个有神论者，我内心深处相信信神的人会有神佛的呵护。这时师尊的形象出现在看守所的上空，挥手之间，一个从高空中直接联系到我身体的绳索被打开，所有结都被打开，瞬间就是力结成的绳索离开了我的身体，一双慈悲的手再一次将我带向生的彼岸。这是第几次？当我念念在病他，即将走完生命的进程时，师父的身影出现在我的床边，把将要带走我的生命的灵体从我的体内拿走，给我一个全新的向更远处延伸的生命轨迹。当我静心阅读大法经书时，多少次法光展现，将我的身体内的让我病、让我痛的因素从我的体内拿走，那双慈悲的手将那些包围住我的不属于本我的、将我制约在这个空间东西从根上斩断，仿佛一个被束缚很久的生命突然松了绑。灵魂深处的震撼让感恩的泪坠落如雨，感谢创世的主给了一个生命从灵魂到肉体的重生，感谢伟大的师父让弟子感受到生命的谦卑与珍贵，感谢师父给弟子一支翠绿的笔可以写下神传的文字，感谢师父在轮回转身中的看护，感谢师父在开创文化中给弟子创造辉煌的机会。回望生命的历史，在悲苦底下的承受中，东汉后宫马明德一生的完满，西汉后宫阿娇的蛮横与凄凉，大唐太平公主匡复李氏江山的使命，大清荣献公主的幸运，让生命之河绽开朵朵莲花。感谢留给生命的记忆，让单纯的生活丰盈饱满，光彩四溢。太平彼岸，朵朵幽檀婆罗花开，弟子的感恩之心浩若碧水，愿把翠袖回旋，化身作莲花千万朵，用生命的明媚鲜艳向师父表达一个弟子最虔诚的感恩。
从三个百分比折射出来的重要资讯，十八大期间中共协党的文宣、宗旨、政法系统，在谢再邦头目周永康、李长春把持下，层层下达的为十八大造势的指令中，不仅夹杂着有污蔑、诽谤、抹黑法轮功的内容，而且模式、内容全是一个面孔、一副腔调。显然，这是出自周永康的第二权力中心，从上而下的强行布置。对于这种逆天行事、绑人陪葬的所谓上执下派，中共协党的基层政权、指协党的总支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这一级，却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部分三分之一弱、糊涂、软弱、受骗上当的，奉行上头杂说我杂办，稀里糊涂的当替罪羊陪葬品；但绝大部分三分之二强、明白了真相的，却很有主见，按兵不动，呈现出一种倒戈之势。最近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的正式法中，通过现场查看综合分析，得出了三组百分比，很能说明这一倒戈现象。有一天，大法弟子给四家协党的基层总支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驻地及办公场所，以甲、乙、丙、丁代之，做真相时发现四个单位四个样，有不同点也有共同点。先说不同点，甲驻地场所气派，两面临街，出路也是街，总共布置有数十块宣传栏，全是社会公益性内容，没有污蔑、诽谤、抹黑大法的东西。乙驻地也是临街临路的，办公场所也宽阔，门前共树立有四块宣传栏，也没有污蔑、诽谤、抹黑大法的内容。丙驻地设在繁华的商贸区，干脆没有设置宣传栏，有啥通知、说明一类的文告就往墙壁上贴。丁驻地大门旁的墙壁上布置装饰了一块邪恶宣传栏，有污蔑、诽谤、抹黑大法的内容，已被清除。再说共同点，甲乙丙三驻地之所以能守住良知，按兵不动，不配合邪恶，是因为大法弟子经常给他们送上最新最详实的真相资料，他们明白了真相后，自然就不会再去干傻事、干蠢事，自己害自己。而丁驻地设在较为偏僻冷清的背街区，门前经常停靠一些大货车、大客车，遮挡了驻地的门牌、门面。再加上邪恶宣传栏是布置在墙壁上的，不是那么扎眼，也没有多少行人从他的旁边路过，所以大法弟子做真相时往往不经意地漏掉了他。还是二三年前夜晚路过时给他送过一次真相资料，这四家驻地中明白了真相、不配合邪恶的有三家，占75%，另一家因为真相资讯欠缺、讲真相的力度不够，就不由自主、不知利害的配合了邪恶，占25%。综合前一段给协党的基层政权、总支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做真相的情况看，截至目前，在某一区域内，共做了16家协党的基层总支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驻地，其中有11家驻地没有出现邪恶宣传栏，占69%，三分之二强。有5家驻地有邪恶宣传栏，占31%，三分之一弱。这5处的邪恶宣传栏均已被清除、解体或摧毁，并同时送上了真相资料。据回访查看，这5处的邪恶宣传栏被清除后，均未出现重新布置邪恶宣传的情况，仅仅有1处死灰复燃。邪恶利用被摧毁的橱窗底板，把上面的泼墨洗掉，把破洞补平后，勉强维持了2天。这个情况被回访查看的大法弟子发现，并及时进行了清除后，没有再出现重新布置邪恶宣传的情况。这个情况也有一个百分比说明，邪恶宣传栏被清除后，能悬崖勒马、终止犯罪的占80%，此家贼心不死、妄图继续毒害世人的仅仅只有1处，占20%。随着谢再邦头目周永康、李长春之流的倒台，这个明白真相的比例一定会越来越大。根据上述证实法中所得出的百分比资讯，我想与同修交流这样2点意思：1，在协党基层政权内谋生的世人， 绝大多数还是有缘的明白人，按常人的话来说，还是有头脑会思考的。只要他们明白了真相，就会理智地选择自己的未来，不会一条道走到黑。毕竟保性命保平安是人的本性，除非万不得已，没有谁个不想活。因此我们大法弟子救人时，还不能冷落歧视漏掉了在学党基层政权内的这些从业人员。至于说给了机会但有人不珍惜，那是另一回事。那些不珍惜机缘毁坏丢弃大法资料的，到时候神会算歧视罪。二，建议各地各位同修采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办法，全面迅速地给学党的基层政权送上最具力度的讲真相资料，把这视作是最后时刻给予世人的最后挽救，让他们有一个自新自我救赎的机会，在实现师父所要的同时，也成就了我们自己来时的大愿和圆满的果备。一点修炼中的体验体悟与同修交流不足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修炼故事，唯他的智慧。那天朋友对我说，因为他家的门不够大，他每晚都要把车停到岳母那儿去，而那时正是母亲兴致盎然看新唐人电视的时候，天气很冷了，母亲还要从暖屋里出来给他开门，令他心中很不忍。但那个大铁门又不是那种从外面就能打开的，所以他有些发愁，我听了也跟着不安，这可怎么办呢？然而隔天朋友高兴地对我说，事情搞定了。原来他在学法之后脑子里自然就有了好办法，把铁门打开一个小窗口，他自己可以从外面锁门和开门，母亲第二天自己开门即可。他把小窗口也做得很精致，母亲非常高兴，现在他可以轻松自如地停放车了。我心里已经有种开心的感觉，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一把金钥匙，它可以帮我化解一些困难。金钥匙的名字叫做唯他的智慧。我想当一个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人好，那么不论他遇到任何困难，身处何种险境，这把金钥匙也会让他出奇制胜，闯过难关。我天生计算能力就差，大人们都说我傻子不识数，因数学不好对学校产生恐惧，曾一度不想上学。长大后对数字一类的事情也一直很迟钝，当别人知道我还不会用手机时，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根本记不住那串长长的天文数字，我也不会按那些程序，我对这些有种本能的排斥。直到发生那件事，竟然在一瞬间改变了我从小到大的缺陷。在中国大陆，信仰真善忍遭到残酷迫害，当时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正面临着二审开庭判例，有位女法官对该学员无理宣判好几年刑期，我听到后也很着急。那位学员坚持信仰无罪，那位法官如果参与迫害无辜善良，不管人信与不信，天理不容，每个人都必将为自己的所为负责，即使从人间的法律层面上，作恶者也要遭到严惩和清算。因此当时有学员说，如果能得到他的电话号码就好了，这样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就可以打电话告诉他真相，让他停止对善良的迫害。我相信那位女法官应该是有头脑和能力，也一定有同情心的一位女士，一定是她还不了解法轮功，也不了解这些学员是多么善良的一个群体。于是我只是抱着她也应该了解真相的这一念，什么都没想就到法院去找她。他没在办公室，但我很顺利地打听到了他家的大概地址。到了那里，我看到一个正在大楼门口玩的小男孩，我很有礼貌地过去询问，真是上天的安排，他就是那位女士的孩子。我诚恳地说，老师正找你妈妈有急事呢，她的手机是多少？孩子毫不迟疑地说了一遍， 还问老师记住了吗？然而就在那仅有的一两秒之内，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一长串数字，仿佛有把神奇的光刀瞬间就把数字刻在了我的心板上。他终于听到了大法的真相。就在短短几天后，在二审法庭上，这位法官做出了他生命中的关键选择。他当众在法庭上说，法轮功学员散发真相材料无罪，不予宣判。现在回想，我感到那是因为真心为他人好的那一面，让并不聪明的自己在瞬间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智慧。我也体悟到圣人所说无私无我的法力是如此的玄妙。真为他人好，原来是可以令人忘我的。无私的心念就能化作如意的智慧，它带着真善忍的强大威力，荡涤心灵的愚见，让生命走上光明的彼岸。
随笔，清除自身党文化，善解人意。女儿12岁，很懂事听话，就是脾气不太好。儿子10岁，很淘气，总是喜欢做些调皮捣蛋的事。当父母的自然要说他，只要我们批评儿子，女儿也总是跟着大人一起训斥弟弟。我和先生总是说，爸爸妈妈教育弟弟，你不要插嘴，女儿倍感委屈。今天又是这样，先生教育儿子，儿子气鼓鼓的，对爸爸不敢怎么样，可是看到姐姐在一旁也教训他，就跟姐姐打起来，姐姐生气的躲进自己房间，本来一件小事，弄得大吵大闹。我在楼下听到楼上吵嚷，就问先生怎么回事，听了事情的原委，我皱着眉说，女儿怎么老是这样，看见爸爸妈妈管弟弟，她也跟着欺负弟弟。先生说，她不是欺负弟弟，她是想帮爸爸的忙。一句话点醒我，女儿是非常乖巧懂事的，她其实非常照顾弟弟，她根本不是欺负弟弟，是想帮爸爸妈妈的忙，让弟弟乖，他希望为父母分忧啊，而我却老是用党文化的那一套想，认为他是狐假虎威，看爸爸妈妈说弟弟，以为有了撑腰的，也跟着一起说，对人落井下石。学党教育人，让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毛魔头有什么？痛打落水狗，把人打翻在地，还要踏上10000只脚。受学党教育的我，把女儿往坏处想，辜负了女儿的一片心意。至于说女儿口气凶，那不是跟我学的吗？在学党教育下，我不就是口气恶狠狠的吗？即使没生气，说出话来都让人感觉在生气。我于是走到女儿房间，对她说，妈妈知道你想帮爸爸忙，才说弟弟的，谢谢你，以后管的时候别那么凶就好了。女儿开心地站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她感受到妈妈理解她了。善意地理解他人，善解人意，我真得好好修去自身的党文化了。
交流，法会交流，我在军法官工作中修炼的心得体会。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现役的上校军法官，目前在国防部的一个单位担任法务主管。今天借此盛会与同修交流我在工作中修炼的心得体会。一、得法。我从国中开始有慢性的胃病，经常胃闷或胃痛，严重时痛到站不起来，要卧床休息1-2天才会好。后来除了痛还会胀气，扒2口饭胃就胀得不行， 上到坐也坐不住。另外，在1990年，我24岁，玩飞行伞，在山上跳台刚飞出时，因为操作不慎，回旋坠落撞山壁，致两脚多处骨折，左踝关节韧带全断，开了3次刀，经过1年多才复原。表面的骨肉之伤虽然治愈，但却留下很大的后遗症，身体筋骨随时在酸痛，不能吹电扇吹冷气，吹了就头痛。夏天进冷气房要穿厚外套戴帽子，冬天手脚冰冷，像站在冰块上那种感觉。看过几十家中西医，怎么也治不好，身体健康一直走下坡，肝功能指数也异常了，胃也变得更差，吃生冷或寒性水果就跑厕所拉肚子。不到30岁的我，身体状况像个老头子一样，而且逐日退化中，苦不堪言。那时的我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仕途正在往上走，有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应该说是事业家庭两得意。但我只是感到每天竭力拖着疲惫的躯壳，却没有那种幸福感，觉得人生为什么如此的苦。2000年3月，治疗我的一位中医师给我介绍《转法轮》这本书，我买来看了之后如获至宝，简直太震撼了。师父用如此浅白的语言，把宇宙的真理很简单就说清了。那时我非常兴奋，连续看了几遍，经常看到深夜也不觉得困。5月1日，我在台北新店市上了9天学法练功班。第二天晚上看完师父讲法，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感到全身无比轻松，赫然发觉那种全身酸痛都不见了，什么时候好的我都没察觉到，这再一次深深震撼了我。但我心中明白，是师父把我身体不好的东西摘掉，我仰望天空，心里默默谢谢师父。二，在工作修炼点滴，得法后非常想要把这么好的法告诉所有的人，除了向我接触的人弘法讲真相之外，我也利用中午的时间在营区篮球场练功，这是往餐厅必经之路。就这样，营区中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了大法。当时我的工作是军事检察官，一次遇到一位被告是修道家功法的，我在侦讯结束后向他弘法，并在他被羁押后送转法轮进去看守所给他。事隔多年，我早忘了这件事，去年他托一位在军事监狱服务的同仁告诉我，说他很感激我介绍大法给他，他在服刑中仍继续修炼。在修炼后，我问案也变得有耐心，态度祥和诚恳。一次，一位上校军官因为涉嫌假捷报出差费和收受厂商馈赠机票而遭调查，调查员将他移送给我复训时，他抱怨一案单位冤枉他，我倾听他的陈述，一一记名笔录，并答应他会调查清楚。后来他承受不了压力，在宿舍上吊，遗书中说我是最正义的检察官。他送急救后处于昏迷状态，但因为脑部缺氧太久，只能在加护病房静待死亡。结果十几天后还没走，家属认为他是因为没见我最后一面不愿走，所以请我去见他。我到病房，在耳边轻轻地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记住李洪志师父。结果他在隔天便走了。这奇特的缘分虽然代价很大，但都值得。10年前，在军中喝酒文化仍很盛行，尤其军人要求下属对长官的服从关系，表现在聚餐时特别明显。在餐桌上，不主动向长官敬酒，或长官敬酒时没有干杯，都会被认为不礼貌、不尊敬，长官也会觉得没有面子。修炼一开始，喝酒问题便是一个考验。修炼前我有喝酒，但师父说，佛家是不讲喝酒的，你看见哪个佛提着酒罐子？没有。我说肉不能吃，在常人中修炼，去掉执着心之后，将来再吃也没问题。可是酒戒掉之后不能再喝。练功人身上不都是有功吗？各种形态的功，有些功能在你身体表面显现，都是纯净的。当你一喝酒，呼一下全都离体， 在这一瞬间，你身上什么都没有了，谁都怕那种味。转法轮，我认为这是考验我能不能修、真不真修的问题。人世间再也没有比修大法更严肃、更伟大、更殊胜的事了，因此我绝不能再喝。有好几次跟长官聚餐，长官向我敬酒，硬是要我喝酒。我委婉说明我修炼大法不喝酒，但仍再三要求我喝。旁边的人也在劝我，说我这样看不起长官，不给面子，但我态度很坚决。他们见我不为所动，有人就出来打圆场替我喝了，或让我以果汁或茶水代替。几次后就再也没人强迫我喝酒了。半年后，我调到中部军事检察署担任主任检察官，兼任行政组的主管。我分配行政资源都秉持着先他后我的精神，优先把行政资源给其他组。例如有一次其他组的印表机坏了，必须等年度采购后才能补充。我跟承办人说，把我的拿去给他们用。承办人说，那你就没得用了。我说，我们既然是行政组，就应该以服务他人为优先，他们办案随时都有急需，我们办公室还有印表机，我跟你们共用就可以了。另外，我会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例如当时正发生香港23条恶法的事件，我利用了举光日电视教学后的时间，向全署同仁分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实际上是中共协党要借此立法打压法轮功，剥夺人权，希望大家认清中共本质。我也利用举办学术演讲的机会，聘请担任大学教授的大法弟子来演讲，他巧妙地在演讲中加入大法真相的内容。2003年，我调到美国华府的军品采购单位担任法制官，负责法律事务咨询处理，但因为这单位人员少，经常要兼一些额外的工作，但我从来不推。就像转法轮第四讲提高心性中所说，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我刚到任没多久，长官就希望我支援的商购小组几个月办理购案，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很多人都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人自愿兼任二职？之后长官也找我做了很多额外的事，我都欣然答应。大家都知道我是修大法的，都对大法有很好的印象。有一次我向一位长官介绍新唐人新年晚会，他跟我说他虽然有事不能去看晚会，但是他说他敬佩我平日的工作态度与为人，他一定要支持我。于是他给我一张票价的钱捐给新唐人。在美国华府工作有个偏得，就是每星期六下午，北京时间每星期日的上午5点、6点、7点，可以到中共大使馆前全球发正念。记得第一次开车去的时候，但是在途中头脑里浮起许多不好的念头，会不会走错路了？刚来美国路又不熟，算了，不要去了吧。会不会有特务拍照干扰等等，心中有时升起了怕心。我意识到这是干扰，于是一路发正念过去，顺利抵达。此后在华府近3年的时间，除非有特别的事，否则无论寒冬酷暑，每星期六下午都会到中共大使馆前练功发正念。在美国，我的身份既是军人，也是准外交人员，照理说参加抗议中共的活动是挺敏感的，但我从不避讳做这些事。我认为大法弟子做这些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完全没有怕心。我的长官知道我参加这些活动，就劝我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要搞这种政治活动，不要给自己惹麻烦，免得被及早调回国，失去大好前程。我就跟他讲大法如何治好我的病，讲大法的美好，中共残酷的迫害真相。我告诉他，我们是在维护人权，在救人，做善事，不是在搞政治。他明白真相之后也没再说什么。后来2006年4月20日发生大纪元时报记者王文仪在白宫对胡锦涛喊话事件，这位长官看到新闻 知道这跟法轮功有关，即刻找我去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借此机会又把中共活摘器官的事详细告诉他。2006年7月，我任期届满要返国，我们单位人员的返国机票大多向一位在旅行社服务的华侨购买，我也不例外。买完后，他寄给我一张面额数百美元的支票回扣。我想起转法轮中说，我是个练功人，我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于是我把支票寄还给他，并附上信函告诉他，我是修大法的，谨守真善忍的原则，不能平白无故拿这笔钱。如果票价本来就没那么高，那么就重新开一张收据给我报账。如果他应得的利润，那我不应该拿。我返台后，许多还在美国的同仁告诉我，说我在那里的时候，大家相处很愉快，有矛盾都可以透过我解决。自从我走了之后，大家就斗来斗去的，经常向国内爆料，日子很不平静。其实我在那里的时候，也没特别做了什么事，就是依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在做事，在服务大家，大家都很信任我，很多问题都顺利解决。师父说，那天我讲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转法轮，这应该是修炼人的能量场起的作用。在官场上对功名的执着对我是很大的考验。我派驻美国那一年的年底，我们这个旗班已经可以候选晋升上校，我选择去美国三年，等于放弃升官的机会。我回国时，我的军校同学大多已经升了上校，自己仍是中校。虽然当初是自己的选择，但心中难免有一种失落感，尤其看到那些比我差的人也升官，心里更不是滋味，跟他们讲话都怪怪的，觉得很别扭。别人也常对我说，你那么优秀，其实你不出国的话，这上校就是你的。这些一再的考验着我的心，我知道这是对功名的执着，还带着一点妒忌心。每当这时候，我总是想起师父这段法。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由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转法轮，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反反复复的用师父的法来对照，渐渐的放淡了对功名的执着。这时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事也发生了，我升上校了。现在我有自己的办公室，我把它布置成弘法讲真相的场所，墙上挂着书法家同修写的真善忍三个醒目大字，还有真善忍美展的画作纯真的呼唤，画里穿着雨衣在曼哈顿讲真相的小女孩，眼神慈悲动人，吸引着每个进到我办公室人的目光。另外桌上放着真相资料、神韵广告、钟鼎邦事件的传单等，每个来到我办公室的人都可以看到听到真相。最近也借宣导法律教育的时机，将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融入上课的内容，几堂课下来有三四百人知道了大法。三结语，师父说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有，在各行各业中都救度着众生，在正实法起着大法弟子的作用。其实你们在各行各业中能做好你们该做的一切，你就是在修炼。世间的各行各业都是给你提供的修炼场所。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军人职务调动频繁，很不安定，得法前常以之为苦。我在军旅服务24年，已待过19个单位，其中得法11年多，就换了9个单位了。但现在我觉得一点也不苦，我把它当作是一种云游，四处与我有缘的众生结缘， 把大法的福音真相告诉他们，在工作中修炼正实法救众生，感到无比的荣耀。以上是我在军法官这个工作中修炼的心得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2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